只有那个减它意义比较少，因为它有分减别有减责的意思，或是分别分类的意思。像那个在古文里面不是有说料减啊，料减就是有它有分科啊、分别啊啊很多意思啊。中国人哦，就是有这个问题，他就一字可多义啊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然后又能够包含很多。哦，讲到这里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哇塞，哦，要赶课。好，我们回到法真操。好，来，我们看这个法真操552页中览。何名十八界？身有六根，为眼耳鼻舌身意；外有六尘，为色声香味触法；中间生六识，三六甲合名十八界。法真操他是说，内六根界为身分能对能见色处啊名眼，能闻声处名耳，能嗅香处名鼻。这个字念嗅，知道吗？啊，太冷了。能嗅香处名鼻，能知味处名舌。此四各用十色共成。为四大四维，并四生根维。这里要讲一下维是什么意思。这个维呢，它是略称啊，在维识的这个名相上叫做极维。那极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物质分析到极小不可分的单位。啊，再说一次，物质它就是我们说一个物质嘛，它可以一直分析，一直切割，一直分析，一直切割，切割到它最小，它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东西，然后不可再切割了，这个称为极微。啊，极微有执爱，有方分，它能够占有空间。但是在这个我们说以缘起法的话呢，一切就是空性，都是空的，哪有什么极微可言？如果说有极微的话，那这东西就恒常永久不变的，那这是常见外道，对不对？在成为世论里面有破斥这个，不过是这样，成为世论我学过一年，学到后来放弃，因为太困难了。他又是以因明论事写成，那逻辑性很强。然后你对于印度所有的这个96类外道的知见学说，你要了解，他除了批驳这些96种外道之外，还有对当时部派佛教或小圣啊原始佛教的部分学说，他也加以批判。那成为世论非常难读，他又有很强的逻辑性。哦，在成为世论上面有讲，所以极为再说一次，就是这个物质能够分析是极小不可分的单位。我们现在想，我们说好了，分子切割下去，水分子是什么？是两个氢和一个氧组成。好，然后以氢原子来说，因为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一个水分子，对不对？两个氢原子变成一个氢分子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来来来，写板书。 应该可以这样讲，这个是一个水分子，对不对？这一个，但是它是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再分下去，一个氢一个氢，那氢它是怎么组成的呢？啊，一个质子，一个电子，一个中子，对不对？那在质子它有它的原子核啊，它原子核，然后我们用这个什么，用一个中子来，这是高能物理的范围，那个中子用很大的加速器，一直回旋加速，从中心发出一个中子束，然后一直回旋加速，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，然后加速，然后撞击这原子核，它就撞出很多东西来。它是由这样子来分析那时候宇宙升起的这个模式是什么，然后还有再看看能不能再分析出更小的颗粒。目前分析出来最小叫做 quark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帆？哎，我也不懂，物理啊，我已经丢掉很久了。但是他们还在想，继续有没有可以分析撞击出来，找到那个最小的单位那个点。但是就佛法来说，这有没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是空性，因为它都是缘起的，既然是缘起就有生灭，了解吧，可以吧，啊，就这样解释咯。我们继续看发真抄本文。所以这个讲到什么共成四大四维，四大呢是地水火风，它也称为四种极为，哦，它组成的元素啊，啊，地水火风的性呢，啊，坚湿软动，知道啊？地有坚性，水有湿性，火呢有暖性，还有呢？风呢，动性，动是流动的动哦，不是那个冰箱那个冰成冰块那个冻结的冻哦。哎，讲这笑话真不好笑。好，继续。啊，生者，什么是身体呢？能觉知名生。那他就是开始讲，以聚色论来说，眼根即为，什么是眼根的即为？因为前面他讲这个眼，这个前面就是讲到这个六根的即为啊，四生根的即为啊，然后等等这些，他现在每一个讲眼根即为是什么？他说啊，在眼心上旁部而住，如香什么？这个字怎么念？香衰阴衰，看到底下那没有哦，如香衰花清澈应付，令无分散，那个字念应，日字旁一个阴哦，那个字念应，有说如婆什么，这个字查不到，肉字旁一个户字，这个查不到，查很久查不到。他这是说以眼根的这个极为来说。好，我们暂时念如婆富家不相障碍，有边读边，没边读就随便读一个音好了。哦，因为这个字查不到，这只查不到就查不到它的意。 那么耳根即为呢？好的，对，眼根即为，它主要讲的是什么？我在猜想，应该是讲的是，它这边眼根即为的作用，不晓得是什么了，应该是视神经吧。那在眼球之内，大家想一想，也许是视神经。我们再看耳根即为呢，它居于耳穴内，旋环而住，如卷滑皮。这个就知道了，这个耳朵的构造还有一个锅蛙牛状的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叫什么？就还没啊，来板书再来，来，这个是耳朵，对不对？啊，声音进来，这个是耳道，然后呢，到这边有三瓣归管，这是保持平衡用的，还有一个耳蛙，还有一个分一个鼓膜，啊，这是耳壳。啊，耳道，然后当然还有什么耳咽管，还有耳朵神经什么分布在内。这个他说像这个耳朵即为呢，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东西叫耳蛙。我是说要讲这个课可真不容易啊，还要去找那么多资料。这个是平衡作用的。这个里面还有液体会流动，它会保持你身体平衡，哦，让你在，例如说你高速旋转的时候，我们训练无速的人呢，我们说有训练有速，对不对？还有训练无速，我们是训练无速的人，转一转会头晕，但他们训练有速的人，像体操选手啊，像什么，还有马戏团，还有溜冰啊，他们都能保持平衡。哦，这是这耳朵，我所以我想这耳朵耳根即为应该是指这个。好，再来，鼻根即为居鼻案内，背上面下，这个字念，哦，这个字念安，哦。一个安一个叶，这个音呢同安，这个安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来，这个是眼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鼻子啊，这鼻孔，对不对？它指的是指这个鼻筋啊，鼻筋里面的这个东西啊。那这个我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个还要再去查医学的书。至少他发真钞内的文是这样写，他说这个鼻根即为居鼻安内，背上面下如双垂瓜。那不晓得医学上是这个器官是分布什么名称，还得要再查。舌根即为布于舌上，形如半月。这个意思指的是能够分辨我们这个味觉的，这个应该是味蕾啊。啊，知道啊。它能够分别味蕾，能够分别几种味道。酸、甜、苦、咸，辣不是味道，辣是刺激，哦，辣不是味道。那么当然，这个舌根即为，它分布在整个舌头上呢，它的位置不同啊，它的作用不同，我，哦，这个不用再说。身根即为呢，啊，这片住于全身。再来底下再看 它如身形量意，它对一切法有能知之用，啊，是这个称为这样的名称，称为身根，啊，这个身根即为遍于全身呐、啊。那我在想，应该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吧？啊，现在都是假名安理的神经细胞。那么根据《大圣一章》啊，他这个十八戒啊，好，等一下再讲，等一下再讲哈、哦。好，这个现在就是讲完到生根即为哈、哦，啊，一根，哦，那个，对啊。义者，对对对，就讲义者，对，对一切法有能知之，哦，知之之用名义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又断错了，这个断句真的不好断了，所以这个，义者啊，他对一切法有能知之之用名义，啊，对一切这个一切法的一切事物，不管是善是恶，一切所有的这个事情呢，他能够有了解、知道。所以刚才这个义呢，心义是刚才跟大家解释过了。有了别之意，分别之意，简别之意啊，能够知道。好，好了，那再来这个，啊，这再来意外下，就是指这个意之后呢，他说这个其他呢都、就是比较什么？六慈六法殊故，属外也。他就直接只是说啊，眼所见之色呢，眼睛所见到的色尘呢，啊是色，耳朵所听到的呢是香，是什么？啊、不是讲错，耳所闻之应该是声啊，所以这边应该是，这应该写错了哦。舌所视之色为曰什么？曰味，对不对？鼻所嗅之，应该这个，对，它有漏掉。鼻所嗅之色，哎哎哎，嘿，对啊，声，对，对，漏掉。
鼻所闻之色曰，
对对，没错。哇，应该我们可以这个去耳所听之色尘，耳朵所听到的色尘是什么？声尘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投书西贝塔，我们有检测出来的问题。所以舌所视之色呢，曰味；身所觉之色曰触。好，那这边讲什么叫做根呢？来来来，重要的来了，来，根是什么？他这边讲，能生诸业，长养任持，这是名根。什么是尘呢？笨污净心，畜生尘垢，名为尘。什么是事呢？了别尽忘，能了前进，忘起分别啊，明示。那么我们用白话来讲啊，我们先讲这个，他讲的根，他那边讲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念一下发声超文是什么？ 能生诸业，然后呢，任持，长养任持。但是这两句话我们还是不太懂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那我这边呢，用两个来说。第一个，眼，对于眼睛呢，这个色尘对于眼睛呢，才能起作用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色对眼。再来，声尘呢，对于耳朵才能起作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哦，这是第一个，就它的相对的这个，对它的这个什么，能够起用的这个功能上面来说。第二个，能够见到色尘的是什么？是眼睛，眼见色，这是就能来说，眼睛能见到色尘，耳朵能听到声尘。好，所以就这对和能来说，就可以解释他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两句话，那个进行界观法呢？这两句话意思在这两句话再念一次，叫什么？根是什么？哦，能生诸业，长养任持，对不对？就对和能来说，就能解释这两句话。能生诸业，因为眼睛所能见到的是色尘。耳朵所听到的是声尘，然后这样它就能起了别。好，这个称为根的意思。那么其实根呢，我们可以有说分两种，一种叫做浮尘根，一个叫圣意根。浮尘根呢，指的是我们外在的这些器官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。圣意根呢，指的是什么？那要另外再去查。有的指的是神经系统作用，有的是指其他的，因为看不见，不知道。再来讲，尘呢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进行界观法上怎么说？对，但是这两句话还是不太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就用这样来讲。没有染污的时候呢，他只说他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因为你没有染污，他还是只在那里。但是有染污的时候呢，那是谁在染污呢？自己在染污，它就变成哦，色尘、声尘、香尘，还有什么味尘、法尘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是指以有染污和无染污来说，啊，成就的就是可以称为这个尘呐、啊，应该是指的是有染污上面来说，所以就能解释。进行界观法上文的话，这个也是我思维很久，可以吗？云何明示啊，解释过了啊，这边这个进行界观法文上面讲什么呢？哦，能了前进忘起分别。那我们刚才就把示的功能啊全部都讲过一轮了，好吧，讲到这里没体力，脑力也不支持不下去了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哦，这个你要去问那个做注解的祖师啊。做注解的祖师是谁啊？ 是袁兆律师嘛，允刊律师啊，对对，允刊律师。哦，你要去问允刊律师他为什么这样做？哎，没有，允刊律师是北宋时期人。对啊，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。对，他是宋朝人，唐朝人。这个林芝元照律师啊，我稍微讲一下，这林芝元照律师他做南山三大部的注解啊，但是也有人说他做的这个注解太过繁复啊，我们后代读者读得颇为辛苦，又广引其他诸部律啊，所以成为他南山律家一宗。那在判罪的时候呢，我们讲的是讲啊，我们要以四分律为主，但是有的学律学到精通的人，他说那依南山律之意呢，他是旁引伯家，然后以四分为主。那我这样子的话，我引其他部律啊来证成我观点，你不能说其他部律不是佛说嘛，那这部律这样判，那部律那样判，那我要依哪个？所以戒律在中国一向很难弘扬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以这个舍小小戒来说啊，跟大家闲谈一下。小小戒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指的是杂碎戒。那什么是杂碎戒呢？啊，比较就是跟生活啊，或是根本无关的啊，小生活、小微仪、小细节啊，这些等等的啊，称为小小戒或杂碎戒。那时候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，这个阿难尊者就说，我听亲从佛说，哦，佛可说舍小小戒。那迦摄尊者就问，什么是小小戒？你说了吗？你问了吗？那么阿难尊者答不出来，所以迦摄尊者就说，从今以后佛所制的戒我们一概遵行，不许增加，不许删除。那就不知道什么是小小戒，是什么定义。所以在其他出的几部律呢，我这个是学律人的那钻研到这边的问题，有的说四波罗夷四重罪是小小戒可舍，哇，这个就太夸张。有的说，哦，除了四重罪呢，其他比丘律仪皆可舍弃，因为其他是小小戒，这个也不对。有的是说呢，哦，除了初篇二篇之外，其他小小戒可舍，那这个比较，就这个来说呢，比较符合其他部律的说法，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。但是这个还有争论不休问题，随方毗尼啊，各地方的善法风俗习惯的问题，像传到中国佛教来，就吃素的问题。那吃素是我们这个地方，好像你出家人不吃素就很奇怪。但是在南传藏传佛教不吃素也没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们不吃素的。哎，当然也有就是居士供养啊，等等这些的哈，所以说，例如像以吃素是我们这地方的善法，我们就把它纳入变成戒法之一。 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像我们有吃药食的，但是在南传佛教，你要是晚上吃饭，人家觉得你这是就很奇怪，就对了。哦，就是各个地方不同的风俗民情，结果戒法流传，当然就不同的适应性。那这样就说明了一点，那佛法它有它很大的弹性，哦，很大的这个，只要它本质不变，其他的怎么运作，可以或多或少的这个什么弹性的通融的这个诠释。你很冷吗？啊不，啊以后关小一点。那除了戒律之外，佛还有讲经和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在戒律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就以经论来补足，就整个戒定慧三学经律论融合在一起。哦，我们修学佛法，哦，不管出家在家，就是要朝这样来去做。好啊，今天就暂且先讲到这里。